先分享一下第一篇圣经。今天两篇圣经在意义上面有些相似的地方。首先，第一篇圣经还是继续达尼尔先知书，这描述的是巴比伦王纳布高做了一个梦，这个梦让他彻夜难眠，辗转反侧。于是纳布高就让自己手下的那些术士们、那些巫师们、那些哲人们就开始给他解释梦的意思。很奇怪的是，这个纳布高做了这个梦，让别人解释他的梦呢，他还不告诉别人梦，就让你猜。这说明历代的帝王，就是他们对这个梦啊，他们对自己，他这个梦因为涉及到他自己知道，涉及到他的将来，他帝国的将来。你看历史上的历代帝王啊，他们对这个自己的江山、自己的权力，那都是最在乎的事儿，哪怕就是一点，就是一个梦，他都不会放过啊。或者说民间的任何一个谣言啊，一个传说，凡是涉及到他的权力、江山的时候，他都不会放过，都会让他惊慌失措，让他睡不着觉。这是历代君王的这个，也就是说，他渴望知道我的将来到底怎么样。即使一个国王，他的江山像铁桶一般，他心里仍然惶惶不安。这就说明什么呀？就是世界的帝国、世界的国度，这个恐慌不安、跌宕起伏，或者说这个世界的帝国的这种动荡不安，好像是他的一个特色。所以达尼尔先知书特别，有时候达尼尔先知书偶尔用这么一句，他说我看见起了风浪。他用这个风浪来表示世界的帝国，就是世界的帝国这个风浪不断，起伏不断，兴衰不断，是他一个什么，是他一个必然的趋势，是一个常态。所以这个世界的帝王们，他们可以说永远得不到那种平静安宁。所以纳布高让手下给他解梦，谁都解不了，他不告诉他们。我知道，我告诉你们会乱猜啊，我知道你们拖延时间，他也解不了。后来就达尼尔给他解释这个梦。那透过达尼尔先知解释这个梦，其实首先告诉一件事情，就是只有天主才是历史的主宰，只有天主知道历史的进程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呢，只有你投身在天主内，你的心才能得到平静。你想把握历史，你想把握你的国度，你想把握或者说你个人的兴衰，你都掌握不了。那我们小到什么？小到我们对身体的注意，比如说今天，你看我们面对身体，我们减肥了，吃保健品了，吃各种药品了，我们太过依赖这个世界对身体的这种操控。其实你锻炼锻炼身体，可能身体会健康一点，但是至于说生命的长短，那可不在你手里，那不是你用甩脂机甩两天，你就寿命就延长点啊，你多吃点什么灵丹妙药，你的寿命就延长一点了。那看我们历史上那些帝王，秦始皇，如果秦始皇不着急吃那些灵丹妙药，有可能他的岁数不至于止步在50。然后他老吃灵丹妙药，有人说他可能中毒死的。所以你看，一个君王他惶惶不安。那么达尼尔就给他解释了这个梦啊，他解释到这个梦呢，我们看这个梦里面解释的这个，出现了这个金银铜铁，也有的解释就是达尼尔指的就是具体的几个后来兴起的国家啊。你比如这个大象，光辉灿烂的这个纯金的象啊，当然或就是指这个，这个头啊，就是指的这个国王，就是指的纳布高这个帝国。后来我们知道，按照历史来看啊，巴比伦大帝国后来兴起的波斯帝国把它推翻。波斯帝国之后，后来又兴起了希腊大帝国，而希腊大帝国就像那个铁，后来这个希腊大帝国又一分为四。啊，有的就说这是达尼尔先知看到的真实的历史的状况啊。 但是他要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就是世界的国度啊，你看着他这个一方面把这整个的铜像如果看成一个国度，就是说历代的帝国其实它是一个国度，它只不过是换了不同的代号啊，就是好像我们这个夏商，这个夏商周，就像这个不同的代号一样，它是同一的一个世界的国度，世界的国度里兴衰，世界国度里更替，世界国度里分分合合，是它一个自然现象，就是它不是永远的成，它都要等待另外一个国度的出现，就是达尼尔所说的，从天上，从那山上滚下的那个石头，瞬间形成一个永衰不衰的国度。如果这样看的话，再看今天的福音，路加讲的末世言论，他利用这个耶路撒冷城，将来一个石头不会落在一个石头上。后面耶稣讲的这个动乱，你看到将来你会听到战争、叛乱，啊，一个国家起来攻击一个国家，那这是什么呢？就是世界的国度，每个世界的国度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，他都不甘心。但是无论他多么不甘心，你看这个动荡不安、战争、暴乱等等，他就好像什么？他就好像历史要朝着那个终点走的时候，他那不甘心，在那撕扯、在那碰撞、在那摩擦、在那烧炼中，咣咣当当就走向了世界的末日。啊，它就像一个人的生命是一样，啊，一个人的生命有的时候你不甘心也得到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，就是早晨起来起床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定上闹铃了，定上闹铃了呢，比如说5点起床，我们定上闹铃了之后呢，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不甘心起床，不甘心听到那个闹铃，不甘心世界到了，时间到了那个。必须要起床的那个点儿，比如说我们5点半起床，有时候我们把闹铃定到了5点，啊，定到5点之后，我们看到一起床5点把我们催醒了，催醒之后，当时我们懒惰的身体，我们还愿意再懒会儿床，我们就往后面再调5分钟，再调10分钟，有时候你会发现，就那5分钟，就那10分钟，你啊多么想宝贵的再睡那么一会儿。但是无论你再怎么睡，那5分钟、10分钟瞬间就到了，我就觉得就好像这么短暂的时间，就好像一个国度、一个历史。当天主安排，天主是世界历史的进程的主人，这历史要朝着最后圆满的国度去走，那个国度是基督王国，那个国度是天国，世界的国都是象征的天国，或者是世界的国度是人。是人想建立一个永远长存的国度，历代的帝王们其实都想建立一个长存的国度，但事实上他们又知道哪有那个长存的国度呢？实际上它是矛盾的，就像秦始皇啊，他其实他接秦始皇，他希望他的国度是绵延万代。啊，秦始皇、秦二世、秦三世、四世、五世，一直绵延万代下去。其实他心里也知道，不可能绵延万代。所以你看，帝王们，他明明知道，他心里又不甘心。这就像拿布高王是一样的，不，明明知道，就理性告诉他，这个国度，任何一个国度都得要崩溃，但是他的心里又渴望一个永远的国度，这是这个大的一个矛盾。这种矛盾就像什么？就像拿不高的矛盾，就像一个，它就像一个撕扯，就像一个碰撞。就是无论你多么甘心，多么不情愿，世界历史还得朝着天主指定的方向迈进。所以我们今天听了这个读经之后，啊，也让我们的心放到天国的仰望上，就是天主的国永垂不衰，走进基督的国度，走进基督的王权。那你的心就会平静，就不会再分裂。世界帝国多么强大，但是你会发现， 其实这个拿不高做的这个梦啊，就好像那个巴贝尔高塔的重现。你看那个巴贝尔高塔，看着啊，塔顶摩天，看着哎呦多么壮观，但是那个塔瞬间就崩溃，四分五裂，剩下谁也听不懂谁的语言。同样的，这个塔也是，这个人身像也是一样，你看着这个像挺高大的。啊，挺威武的，但是他金银铜铁，这个帝国，它是一个这个帝国它不是一个团结的，它不是一个统一的，它里面是四分五裂，有强有弱，所以它没有联合在一起，它自然崩溃崩坏，啊，就是看到了这个国度。换句话说什么呢？人就没有能力建立天国。教宗本笃十六世或者我们天主教教理在讲的这个天国的时候，特别的提到这一点。他说，天国是来自天主的，只有天主能建立这个天国。人在世界上建立国度，所有的国，你必须朝着天国迈进，就是你的国必须建立在什么？建立在正义，建立在爱上的国度。你这个国度就是朝着将来的天国迈进。人间的国度有它好的地方，就是看看你能不能活出天主要求你活出来的正义、平安、喜乐、爱。那这样的国度就是为将来的基督神国你在铺路，就是你在走向天国。如果世界的一个帝国里面充满着残暴啊，充满着不义，充满着邪恶，那这个国度就很快会退出历史舞台。你看历史上那些帝国发生了什么，都很快就成为昙花一现退出去，啊，所以但是无论至上的国怎多么好，世上的国就是世上的国，它不是天国，啊，所以天国是天主建立的，只有天主建立的天国它永远长存，那这个国在慢慢现在一步一步的正在实现，就是基督所建立的他的国度。所以这一段圣经也让我们常常从梦中惊醒。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像那不高王一样，都有自己的一个梦幻帝国，有自己一个梦想。那我们在咱们唱的属灵歌曲里面，经常有这样的歌曲啊。这世俗的梦啊，什么时候才能醒？是不是啊？我们如何才能从繁华梦中惊醒？实际上，那不高的这个梦啊，其实就象征着每个人，我们心中都有一个高大的梦想。可是有很多时候，我的梦想都不是天主给我们的梦，都是我们自己编织的梦。那我们编织的梦无论多么好，多么光芒灿灿，发现我们的梦啊总是有一个缺陷。那除非我们走进天主的梦想中，他的梦就是耶稣基督的梦，他要实现的天国，否则我们的梦早晚都惊醒。你不想醒也得醒，啊，就像清晨的铃声会打破你的梦乡，啊，也是一样。当然有一天，天主那历史的钟声也会把每个人的梦惊醒，除非你走进天主的梦中，否则你的梦都是残梦，啊，都是荒凉一梦，啊，所以今天求天主也让我们，啊，把我们的梦想常常放在天主内。